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2集。我曾经在微博上发布过全副武装的去检验艾滋病病人尸体的图片，结果引来了许多骂声。当然这些骂声我是不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法医最大限度地做好自我防护是没什么不对的。尊重艾滋病人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没有防护地去检验病人的尸体，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之下认真完成艾滋病病人尸体的检验，还死者一个公道，这才是对艾滋病病人最大的尊重。法医在实践工作之中总会遇见很多烈性的传染病的尸体，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能打退堂鼓的，只有硬着头皮去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的细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做好自我防护。这并不是因为法医们都怕死，而是如果因为工作被传染疾病，甚至连累到了家人，那才是在作孽。因为经费的问题，在现阶段法医并没有配备大量的全套式解剖服、防护镜和防毒面具，也不可能配备大量的各种烈性传染病的点板。只有在法医尸表中发现尸体的异常，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去怀疑死者是否具有某种强烈性的传染病，才能够进行特殊防护。其实这就是法医工作的最危险的地方了。一个省一年有上万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尸体都要经过基层法医去检验，而这些尸体里究竟有多少烈性传染病的，没人做过统计，绝大多数都是在尸体火化的时候通过调查才知道，或者有的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橡胶手套都是普通的医用手套，刀尖一碰就碎，甚至有时会划伤手指。在尸检的过程之中，万一出现了操作失误，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一方面呢，呼吁各地拨更多的耗材经费，让法医尸检工作的防护标准普遍升级，强制性要求所有解剖者必须穿全套式的解剖服、防护眼镜和防毒面具。另一方面，和疾控中心达成协议，给各地法医配备常见的烈性传染病快速检验点板，强制性的要求法医在尸检之前必须先进行筛查。但是我知道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一来经费有限，二来很多法医也怕麻烦，比如有些地方的解剖室里连个空调都没有，夏天的时候防护服里甚至恨不得是真空。如果穿了全套式的解剖服，在太阳底下或者闷热的工作室工作几个小时，怕是没有能活着走出解剖室的法医了。我们改变不了世界，只能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所以话不多说，我和大宝继续检验尸体。死者全身大面积挫伤，皮下出血，但是并没有开放性的创口，死者的颈部和口鼻也没有因为扼、勒、捂形成的损伤，头皮也是完好无损的。这样的检验结果基本就排除了死者是颅脑损伤或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了。尸体背部是大面积的皮下出血，深浅不一，因为是多次受力，所以皮下出血基本都连成了一大片，甚至看不出致伤工具的形态，有的挫伤还伴随着一些表皮脱落。好在大宝在清理尸体上附着的尘土之时使用的是酒精棉球，在这个时候酒精已经带走了皮肤上的一些水分，使得皮肤上的挫裂伤痕更加明显，这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所说的酒精大法。在死者背部和臀部，我们发现了几条主打中空的损伤痕迹。主打中空又叫铁轨样挫伤或者中空性挫伤，是使用圆形棍状致伤物垂直打击在软组织丰富部位形成的一种特征性挫伤。因为受击打的时候表面瞬间受挤压，毛细血管内的血向两侧迅速堆积，导致受力面两侧毛细血管爆裂， 皮下出血，表现为两条平行的带状出血，中间加一条苍白出血区，能够清晰地反映掷伤棍棒的宽度、直径，或者呢是形态特征。我用标尺量了量带状出血的间隙，大约3厘米，说道，它是被3厘米直径的圆形棍棒反复击打后背形成损伤的，我估计呢，他的死应该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尸体还没解剖，所以我没有说死，小心翼翼地用刀打开了死者的胸腹腔。因为我是主刀，我反复叮嘱对面的助手大宝和宁文，要求他们逐一下刀，别人动的时候就不要轻举妄动了。因为我知道绝大多数由于操作失误而伤手的法医都是为了追求效率，主刀和副手同时下刀造成的。和设想的一样，死者的内脏器官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胃、肠、内都是空虚的。我提取了死者主要脏器器官以及耻骨联合送检。死者呢，应该是12个小时以上没吃过东西了，提取的内脏送到方俊杰主任那里边进行法医组织学病理检验，特别是肾脏要仔细看。我一边准备穿针缝合，一边说道。大宝说道，这耻骨联合也分开了，有20多岁了吧，等我煮完啊再看这个具体年纪。这个时候程子燕走进了解剖室，罗志祥发现，秦科长，你们都快完了，死因搞清楚了吗？
哎，别靠近，有艾滋病啊。
韩亮想拦住程子燕，但是胳膊却碰到了他的胸部，程子燕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显得有些尴尬。
喂，你可别想打我们小程什么主意啊。
陈诗雨站到了韩亮和程子燕之间，
你这话说的。
韩亮摇了摇头，我问道，什么发现？
哦，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程子燕打着手势表示自己难以表述清楚。我点点头，把针递给宁文，一边脱解剖服一边说道，
好的，我这就上去，死因呢还需老方那边的组织病理学检验结果出来才能最终定论，不过依据我的经验，基本上可以断定死者是死于挤压综合症。
挤压死的呀？
程子燕问道。我笑着解释说道，挤压综合症呢未必就是挤压死的，不过这个名词确实是源于挤压伤，如果有巨大或者沉重的物体挤压或者压迫或者撞击机体，会造成皮肤和深度组织的广泛损伤，当然如果是长时间被拷打也一样会形成深度的组织的广泛损伤，既然形成同样性质的损伤就会有同样的死因，那么这种死因我们就统称之为挤压性综合症。
看起来这个人的后背、屁股和大腿都是损伤对吧？那不是尸斑吧？
程子燕好奇地踮起脚尖，越过韩亮去观察尸体。我点点头，对，尸斑和损伤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尸斑没有边界，程度均匀，位置特定，有的时候呢还能挤压褪色，而损伤可不行。这个死者的背后都是损伤，因为他呈蜷缩状右侧卧位，所以说尸斑都在右侧。
这么多淤青是蛮严重的呀，不过仅仅是大面积的淤青也可以致死吗？
可以的，但并不是绝对，每个人的承受耐力的能力也不同，软组织受挫以后血浆从血管里边大量渗出，有效溶血量减少，损伤的肌肉细胞释放出大量的肌红蛋白入血，以及红细胞破坏之后血红蛋白进入血浆，经血小球过滤之后在肾小管特别是远区小管之内形成管型，小管上皮肤细胞坏死，周围有炎症细胞浸润，也被称之为低部肾单位肾病，挫伤的组织产生多种毒性代谢产物，同时呢因为肾小管堵塞导致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和创伤性休克，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复杂的致死因素统称为挤压综合症。程子燕一脸的茫然。我知道对于非医学的新手很难懂我刚才那段话的意义，于是补充道，不用管那么多的原理，
反正呢，大面积皮下出血的死者排除其他死因之后，那么就是这种死因最常见了，可以通过肾脏的组织病理学结构来确认。挤压综合症除了在灾害事故之中发生，最常见的就是长时间虐待和拷打。
第一次知道只是淤青都可以死人呢、啊、
程子燕说道。当然，不过每个人呢受耐力不一样，同样的伤有的人死有的人不死，但是介于这种损伤对身体尤其是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说即便不死，6个巴掌大小的挫伤就可以鉴定为轻伤2级，10个巴掌大小的�挫伤就可以鉴定为轻伤1级，而达到30个巴掌大小那就是重伤2级了。这个人即便不死，那这种程度的长时间的虐待和拷打也够重伤2级了。程子燕说道。
那你怎么知道他遭受了长时间的虐待和拷打呀？
因为他身上的损伤是被圆形棍棒无数次击打形成的，而且他超过12个小时没有进食，这一定就是一起虐待拷打致人死亡的案件。此时我已经脱去了解剖装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们都装到了一个纸箱子。我告诉大宝，一会儿脱下来的解剖装备都要放进这个纸箱，然后直接送去焚化炉烧掉。我跟着程子燕走到楼上的物证室，林涛正在一只手拿着一个多波段的光源往纸箱里边照射，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铁罐。我知道林涛这是在使用试剂，在检验发现纸箱内的潜血痕迹。我没说话，走到林涛身边，也往纸箱里边看去。虽然没有戴专用的眼镜，但是我从纸箱内部画出的圈圈也知道林涛在纸箱里边找到了不少潜血痕迹。
你可真够浪费的啊，我笑着说道。这一瓶试剂可不少钱呢、你就这么浪费啊？你就不怕纳税人找你麻烦？
林涛摘下眼镜。纳税人可没你这么小气啊。对了，我怎么就浪费了？尸体体表虽然都以一些挫伤为主，但是呢，有些挫伤也伴有表皮脱落，随着尸体和箱体的摩擦碰撞，在纸箱壁上留下一些潜血痕迹，这也很正常。你用这个找潜血痕迹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林涛愣了一下，
说的有道理啊，不过我不是等你等得着急吗？就不管你的意见，先自己看了。哦，对了，这边有一处血迹反应特别强烈，你看看。
我没有接过林涛递过来的眼镜，直接给他脑袋一巴掌。
你是不是傻呀？这么大一滴滴的滴落状血迹还要用这个试剂来看？
林涛低头看看，果真在纸箱底部有几滴滴落状的血迹，非常明显，肉眼可以清晰看到。林涛只想着找潜血痕迹，都忘了先仔细观察一遍箱内了。
哦，好吧好吧，我老年痴呆了，
林涛说道。程子燕在一旁掩嘴笑了。我突然灵光一闪，
不过这些血迹也很有价值。
我赶紧从物证箱内取出棉签，把几滴血迹都提取了出来。
什么价值啊？
死者全身表面没有开放性的伤口，口鼻外耳道也没有血液流出，唯一的就是挫伤在里边的一些表皮脱落，以及因为疾病而导致的皮肤溃烂。但是表皮脱落的创面流出的液体可能会有潜血痕迹，皮肤溃疡面流出的脓液也顶多是一个潜血痕迹。出现这么多的滴落状血迹，那可就不大正常了。
是啊，这没有窗口，哪来的血呀？
林涛问道。
凶手的。
我自信的一笑，赶紧送检，说不定啊，这几滴血就定案了。
别忘了啊，有正事儿，我叫你过来呢，是想给你看一个重大发现。
林涛说道。我点点头，又跟着林涛重新蹲在了纸箱边上。这个时候，纸箱已经完全干燥了。我想知道，让一个潮湿的纸箱干燥，自然靠风干不会这么快，那么一定是林涛用吹风机吹干了纸箱。之所以用吹风机吹干纸箱，一定是因为林涛在外边发现了什么。
林涛指了指箱子的中部和底部，虽然纸箱外边没有指纹，但是呢，我却发现了这个。
不仔细看，这还真看不到，那是几粒细小的水泥颗粒。林涛说道，洗衣机的盒子外边呢有水泥，而且是在中部和底部都有，这非常的不正常，所以我吹干了纸箱。果然在吹干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个。顺着林涛的手指，我发现了水泥颗粒所在的区域，有一些圆柱形的凹下去的痕迹，而且都是几根圆柱平行凹下去的痕迹。这是手印，如果我们俩用手抬一个纸箱，戴着手套，那么着手点就应该是在箱子的中部和底部，如果抬的时间长，就会把箱子的外壁按得凹下去一点，通过水的浸润再干燥，这些凹下去的痕迹就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这说明凶手是戴着沾有水泥的手套搬动纸箱的。我说道，对，而且说明凶手至少两个人，这两个人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硬是用手抬的方式把纸箱扔到了河里。从接到我们的报警到召集剩余的刑警组建新的专案组，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几起积案悬而未决，诱发新案，这是对刑警部门的锐气一次极大的挫伤。很多刑警都是在休息的时间被临时召集到专案组的。我知道，面对锐气受挫的刑警们，我们就必须展现出非凡的自信，才能让他们重新获得斗志。所以，虽然是两天一夜没有合眼，我还是拿出了最好的精神头来给刑警们讲解这一起案件的分析结果。死者呢是死于挤压综合症，方式是长时间的虐待和拷打，时间嘛，我觉得超过12个小时。死者25岁左右，男性，身高1米7，重120斤，艾滋病患者。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征性指标了，因为死者皮肤溃烂面很多，他的艾滋病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所以也不好从诊疗资料来排查尸源。不过呢，我们从纸箱里边提取到了疑似犯罪分子的血痕，现在正在进行 DNA 的检验。有一个侦查员问，长时间的虐待和拷打，难道这是一起绑架案吗？我说道，我是这样分析的，死者全身呢没有任何的威逼伤、抵抗伤和约束伤，那么这就和绑架案不同了。如果是非法拘禁、绑架等案件，那势必要对被害人进行威逼和约束，在殴打过程之中，被害人也会给予一定的反抗。而在这个案件之中，给我的感觉是呢，被害人一直是处于一种自愿被打的状态，凶手也不担心他的逃跑，被害人也不敢反抗。而虐待通常是对老人和孩子，对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虐待，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家法。侦查员问，你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犯罪集团的某个成员，这个犯罪团伙在实施家法吗？我点点头，是这样的，凶手的目的是惩戒被害人，并没有杀死他的动机，所以全身没有致命性的损伤，而这些非致命性的损伤集合起来却形成了致命性的损伤，这是凶手始料未及的。侦查员说道，犯罪团伙最常见的就是盗窃团伙、诈骗团伙和传销。嘿，你别说啊，龙盘河上游确实有不少镇子里边的空房子都是租给传销团伙的，我们派出所的同志这两年还着实打掉了不少。我感觉也是这样的，我说道，很多传销团伙一般都会住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这以便于给组织成员洗脑，都会对房屋进行装修或者说是翻新，甚至购入新家电。那么在本案之中，戴着水泥手套、洗衣机包装盒的纸箱正印证了这个特点。这个时候，龙潘市局 DNA 实验室的李法医推门走进了专案组，他说 DNA 的结果出来了，从纸箱里提取的血痕之中做出了一名女人的 DNA， 经过与前科人员的 DNA 库对比，发现犯罪嫌疑人姚丽丽。姚丽丽女，41岁，曾因组织领导传销罪被判处过2年的有期徒刑。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